身体会说话，郭大伟与您一起健康生活。
百分之百 Lucky Seven 100.7台中广播，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伟郭医师。今天节目现场，我们相当开心啊，邀请到福源中医诊所台中院区的曾馨怡曾医师来到节目。曾医师你好。
郭院长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曾医师他的背景相当的丰富，他曾经是文华高中的生物教师。我念书的时候其实看到生物老师都非常的紧张。可不可以请我们这个曾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怎么样会从我们这个老师转换跑道到我们医师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呢？
在当老师的过程当中会接触到很多的学生，然后学生就是有时候就会请假，有时候是感冒啦，或者是月经痛啦，那个时候的我可能就没有办法去处理这一些，只能签假单，好去看医生这样。那在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说很想要更了解这一方面，那刚好有一个机会让我考上中国医药大学，对，所以才能够人生做这么大的转变。
哦，我们真的是很谢谢这个由老师转任成医师的这样的一个曾医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哈。那其实，在学生当中，其实真的是很多过敏性鼻炎，不管是幼稚园啊、国小，甚至到大学，甚至有些人出了社会，都是为这个鼻炎所苦哈。那是请曾医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门诊里面呢、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比例是不是相当的高啊？
没错，在其实有一个研究啊，发现哦，在台湾鼻子过敏的盛行率大概成年人有 11.3%， 那儿童跟青少年呢高达到 37.8%、那全球的话有 10-15% 的人口，那近年来因为二手烟啊、空气污染啊，或者是像现在季节性的一些花粉啊、尘螨啊，这些问题都可能会造成就是过敏性鼻炎的这个人数越来越多。
在儿童里面竟然有高达 37.8%， 也将近有40%的这种学童会有过敏性鼻炎的产生哦，难怪我们常常在这个季节常常看到这种小儿科啦、耳鼻喉科，甚至中医的门诊里面都是人满为患哈、那么请曾医师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它在中医跟西医它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或者诊断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在西医的部分的话，他们会把鼻炎啊定义成鼻腔内膜的发炎，那可能会发现有鼻塞啦、流鼻涕啊、打喷嚏啊、鼻子瘙痒啊，一种或者是多种的临床的症状。那他们呢通常会以他的病史儿童时期的皮肤瘙痒啊、鼻子瘙痒啊，或者是眼睛的部分会有一些症状来当做第一个就是病史的就是了解这样子。那另外呢还可以从那个患者的面部的一个特征来发现到说，他的鼻尖的上方就是我们的那个三根的那个位置会有横纹，因为他常常会揉鼻子。然后另外呢他会有张口呼吸的情形，晚上睡觉会打呼。另外呢下眼眶的地方会有黑眼圈啊、皱纹啊，或者是甚至于会有一些小朋友会有皮肤过敏的情形。那另外如果从他的鼻子的内膜来看的话呢，常常会呈现水肿啊，或者是比较苍白的情形发生。
在治疗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其实还是主要是看他的症状，其实跟西医的诊断方法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基本上来讲还是看很多小孩子他是不是早上起来会打喷嚏、流鼻水，会不会鼻子痒、眼睛痒，甚至有些小朋友他常会去揉鼻子、揉眼睛。那揉眼睛长期这样下来的话，造成我们眼周的血液循环不良，导致黑色素的沉淀，所以常看起来小孩子好像整天都没有睡饱的样子。那像刚刚曾医师也提到，很多小朋友会一直去揉他的鼻子，揉到最后鼻子的鼻梁靠近眼睛这个部分常常会有一些皱褶的产生齁。所以其实家长常常问我们说，他到底是感冒还是过敏，其实还是很大的差别啦齁。因为感冒的症状其实都包含了所有鼻子过敏的症状，不一样就是他还有一个发烧甚至喉咙痛的状况，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做参考。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100%的音乐，100%的关怀，都在 FM 100.7，100%的台中广播，我们最爱。
您收听的节目是身体会说话，我是郭大伟郭医师。我们今天节目邀请到福源中医诊所台中院区的曾馨怡曾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一个题目。那曾医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中医怎么治疗跟看待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病症？
在中医来说的话呢，过敏性鼻炎啊，它有一个名称叫做鼻球，那个球呢就是一个鼻字加上一个1234567890的那个9，对，那这个球呢它就是代表说是鼻出清涕，流了那个透明的鼻涕的意思。那通常原因的话可以分成两种类型，在中医来说的话就是脏腑的失调，就是以它的肺脾肾这三个部分为主，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外来的，可能感受到风寒啦，或者是一些外邪去侵袭到他的鼻窍。那在中医里面呢有讲到说肺脾肾嘛，肺是主宣发跟肃降，它跟我们的皮毛是有关系的，所以如果有外邪入侵的话，它的肺又比较虚弱，就比较容易受到这个外邪的影响。那脾呢又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所以当你的脾气比较虚的时候呢，就没有办法输送水谷的精微去送到我们的肺部，那肺气就会比较不足，造成肺失宣降，所以会容易会有一些精液的停滞在鼻窍的这个地方。那肾的部分呢就是它的基因的问题，对。
所以我们刚刚曾医师跟我们分享到中医在看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还是从中医的这样的一个诊断方式五脏六腑来做分类。基本上过敏性鼻炎在中医的治疗方法一般就是以我们的肺脾肾三个脏腑来做治疗。那刚曾医师也提到肺跟我们的呼吸系统是有关系，那脾跟我们的消化系统是有关系，肾脏跟我们就是我们与生俱来这样的一个体质是有关系的。简而言之，中医除了扶正驱邪还有固本的存在，那中医在治疗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我们怎么看待它的成因？西医可能是会讲过敏过敏源，甚至像它的体质，那中医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成因？
在中医来说其实跟西医也有点类似，现在西医叫做过敏源，但是中医就是以六淫为主，就是风寒暑湿燥火。那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跟你自己本身的体质以外，还有就是你所处的环境是不是湿气太重啦，或者是你是不是感受到比较明显的寒气啊。那有些人在于对于那种外界的冷热的调整比较没有那么的好的时候，它就比较容易会造成鼻子过敏的情形发生。
所以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它的成因在我们古代来讲的话，就像曾医师说的，它所谓的六淫风寒暑湿燥邪，那其实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跟我们常常讲的凡走过必留痕迹，无风不起荡，甚至没有这个原因就没有这个结果，其实很多时候跟我们体质有关系，但在成长过程之中是不是有一些饮食的状况，是不是有一些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在，都有可能造成过敏性鼻炎千年日久不愈。那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百分之百的台中广播 FM 100.7，
今天节目邀请到福源中医诊所台中院区的曾馨怡曾医师来到现场。那刚刚曾医师提到的这个过敏性鼻炎，那现在曾医师要来跟我们讲讲看，这个中医怎么治疗过敏性鼻炎。
在中医的治疗方面啊，一样是从刚刚提到的肺脾肾这三个脏腑，那希望可以调整它，恢复它原本应该有的生理的功能，然后呢让全身达到一个调整平衡的一个状态，这样让它可以有一个抵抗外邪的一个功能啊，缓和鼻部的这个症状。那像是有一些人啊，对于温差比较大，我们可以利用一些内治法，像中药，就是像让它可以有解表啦，或者是让它的那个饮邪可以出去，像小青龙汤就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去加减。另外有些人可能对于寒冷不是那么的敏感，可是他一直打喷嚏啊，然后那个鼻涕颜色是比较淡黄的，那可能表示他的肺啊胃啊是比较有热的，我们去清它的肺胃热这样。那有些人可能是因为病程很久了，那流出来的鼻涕就是又清然后 量又多，那可能表示他的肾阳不太够，我们去补他的肾阳，这是从中药的部分来看。那另外外治的部分也可以利用针灸的方式，比如说在他的迎香穴啊，或者是呢平常你也可以利用按摩的方式来按摩那个迎香穴的这个部分，还有从他的肺经的这个地方来进行调整。另外比较久的话，就是利用他的脾跟肾的肾经的这个部分来进行调整。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利用三伏贴的方式。那三伏贴呢，就是利用我们一年当中最炎热的一天，那利用这个时间，我们这个时候呢皮肤是开的，腠理是打开来的，那利用一些比较热性的药敷在我们的皮肤上面，让它进行吸收，这个时候呢可以有效的去治疗我们的寒性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冬天比较容易发生的疾病这样子。
其实中医在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方式的确是很多。刚刚曾医师提到的中药里面有一个小青龙汤，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个经验，去到日本都很喜欢逛所谓的药妆店，其实卖最好的真的就是小青龙汤。日本把这个中药称之为汉方，那日本没有所谓的中医师，日本的中药是由西医所来开立的。那其实他们这样的一个小青龙汤可以放在他们开架式的药妆店里面贩售，其实卖得很好，其实也是跟我们小青龙汤在我们中医来讲使用在过敏性鼻炎上面是真的相当好的一个方药。但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方药就适合每一个人，在这边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有这个问题还是要前往您居家附近的这个中医诊所，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找我们曾心怡曾医师来处理你的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问题，这样还是比较实在。
中医是生活的一部分，健康才可提升生活品质，福源中医诊所关心您的健康。
100%的 Lucky 7 100.7 台中公布，我是大家好朋友郭大为郭医师，跟曾心怡曾医师聊到这个过敏性鼻炎，我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它全世界来讲的话，最大的一个研究是在我们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这样的一个薛长立薛教授他所提出来的，他其实整个团队都是在研究过敏性鼻炎，但他们治疗的方式却是以中医来介入，包括针灸，包括药物。那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族群是落在德国这个慈善大学，这个有300多年历史的这个医学院里面，里面有一个教授也是德国人，他本身就是在看过敏性鼻炎，而且他所开的门诊在他们德国慈善医学院的附设医院的医疗中心里面，他开的就是中医的门诊，他专门也是在治疗过敏性鼻炎。所以其实不论台湾或者是国外，其实过敏性鼻炎用中医来治疗已经是一种风潮。第一个中医他可能治疗这样过敏性鼻炎，他没有西医使用抗组织胺这种嗜睡的这样的一个缺点，那再来他就是属于比较根本的治疗，所以会引起很多父母亲的这样的一个爱好啦。那我们现在再请我们曾医师跟我们提一提过敏性鼻炎他平常要怎么预防。
其实在台湾啊，最常见的过敏源也就是六淫的部分就是尘螨这个问题。其实如果可以找出所谓的过敏源，然后去避免它，其实是一个治疗过敏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在家里面啊，现在比较建议就是使用空气滤净机啊，或者是呢每1到2周去清洗就是被套或者是小朋友的娃娃。那另外呢就是使用除湿机。另外在门诊里面我常常会跟病患说，如果你是早上一起床容易打喷嚏流鼻水的，那你可以在起床前就把口罩戴着，让你的鼻腔可以是温暖的，那温暖之后再起床，这样子冷热的那种调节会比较好。另外呢病患呢可以利用热敷的方式，或者是用热水去蒸你的鼻腔，让鼻腔可以保持温暖，这样都可以有减缓的效果。
那其实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过敏性鼻炎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其实本身就是过敏性鼻炎相当严重的患者，那我也真的觉得其实 居家环境的干净与否，其实跟我们小孩子的过敏的发生真的是有正相关。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个经验，就是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或者去到外宿的地方，常常开始在整理这个棉被的时候，有这个棉絮出来的时候，就开始会有这种过敏的现象发生了。那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一旦发生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包括一整天可能就会一直流鼻水流不停，甚至有些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所以为什么台湾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治疗相当的这个重视，因为很多小朋友刚刚正式提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鼻塞会张嘴呼吸，那其实这样一个张嘴呼吸也会影响到小孩子的外观，很容易会有这种所谓龅牙的出现，那他晚上睡觉没办法完全的呼吸，造成他睡眠的困扰，进而影响到他早上他可能老师上课的时候都一直昏昏的欲睡，其实有部分也会影响到他的一些学业的表现啊。那对于工作族来讲的话，可能晚上睡得不好，早上工作的这个态度工作的精神也不好，进而影响到我们业绩的表现。所以其实过敏性鼻炎对我们成人对幼童来讲真的是很重要的。那除了这个治疗，最重要就是我们个人的这样的预防，然后不管是对寒热对环境的这样的预防都相当的重要。那今天我们很谢谢福源中医诊所台中院区的曾馨怡曾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